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所以你找到了圣经，让我们把这段经文来读一次。我先开始，我用单数节来开始，然后请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些的事，以及恼恨、愤怒、
恶毒、诽谤，并口中无谓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回到教会里面，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期间里面，我们等候，我们也恳求主啊，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人的话是非常的有限的，人也是非常的软弱的，不能将你的真理解释清楚，主啊，所以只有你圣灵的光照，主啊，只有你打开我们的心，愿意去思想、去领受的时候，主啊，你才会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就仰望你，谦卑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史百克弟兄，就是 Theodore Austin Spark， 这个人可能弟兄姐妹们很熟悉，他是英国圣徒团契中心的创办人，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传道人尼托森弟兄，还有印度的孙大信弟兄，都曾经受教于他的门下。那在史百克弟兄他所写的一本书《属天道路的先锋》，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他记载了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一直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相信不少弟兄姐妹们也读过这本书，我的这本书是副会台送给我的，所以我知道他读过这本书，他说呢，为了传讲这一列的信息，他就离开他所居住的城市，他就搬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那为的是专心去寻求神的话语。那有一天清晨，当他漫步在田间的时候，他蒙了光照，他觉得天开了，那一瞬间呢，他感受到属天的事情，属天的事是非常真实的，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好像是很遥远的很迷茫的，他觉得属天的事是非常真实的，他觉得地连于天，在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也就是 发生在神的子民群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天上的版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天上的版本呢，在主导着这个地上的版本。那我们看圣经的启示哈，确实是这样。我们都记得以色列民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把建造会幕的细节都告诉了摩西。我们应该还记得哈，我们查过这段经文，会幕的尺寸啊，它的方向、材料、设计啊，里面的摆设等等啊，都有非常清楚的规定。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那么仔细的规定会幕的建造？是因为天上有一个会幕，地上的会幕呢，只是天上会幕的一个投影。那我们也晓得，神早就计划好这个主耶稣呢，要为我们的罪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这个在圣所，就是主耶稣一次进去的这个圣所，是在天上的会幕里面，而这件事情在地上的版本，就是以色列的大祭司每年一次把祭牲的血带到至圣所里面来为以色列民除罪。我们看到天上的版本是在主导着地上的版本。十百克弟兄他看到一条属天的道路，那这个属天的道路呢，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去走的。虽然行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内心的挣扎，可是走这条路呢，却会带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福分。在希伯来书里面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例举的信心的伟人就是这些走天路的天路客。圣经这么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呢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圣经接着说，他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可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段很长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属天道路的先锋。先锋这个字呢，英文是 pioneer。什么叫 pioneer？ 就是一块你从前没有开发过的，从来不知道的一块地，你进去，所以你就是那个 pioneer。因为呢，这条天路是每一个人独特的经历，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走这条路的。这些走过的人呢，只能做一个见证，像圣经上跟我们讲的，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我跟姚恒刚从这个 Utah 刚从犹他州的这个锡安国家公园，就是 Zion National Park 在那个地方旅游回来。那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景点它叫三层的翡翠湖，一个翡翠湖，可是它分作三层，所以你要爬到那个最高的那一层呢，就要经过一条很陡而且很崎岖难行的路。所以跟我们一起去的人呢，走到第二层都拒绝再往前走，因为前面已经走得非常辛苦。结果呢，只有三个人，那姚恒跟我是其中的两位。我们就继续的往前面走。等到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美的湖一个琥珀色的一个小湖 Amber 这个黄色琥珀色的那个湖藏在山崖跟青翠的树木当中景色呢非常的美。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看到这个景色呢，就顿时忘掉了跋涉的辛苦，我们就沉醉在那很美的景色当中。 属天的道路也是一样，这条路很陡，因为它是通往天上的，这条路不容易走，可是呢，我们走到以后呢，那里有我们永远的家乡，有我们全然的安息，还有跟主耶稣同在的荣耀，这是我们要走的天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上面的事将要主导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去思念呢，就会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属天道路的先锋。为什么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使徒保罗给了我们三个很简单可是又非常直截了当的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很简单，对不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呢，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求上面的事。这是第一节。保罗的话对我们并不陌生，对不对？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很详细的解释了这个道理。他说我们若在他，就是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主的那一刻，我们的旧人已经过去了。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这就是洗礼的一个预表。两周前我们有六位的弟兄姐妹从国语组受洗接受进入我们的教会。那圣经上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进入水里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了。那等到我们从水中上来，就表示我们跟主一同复活，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个旧的生命结束，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重生呢，就是从上头再生一次，这是重生的定义，从上头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来取代我们旧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既然是从上头来的，那很自然它就是连于天上的，它不像我们的旧的生命是连于地上的。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又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应当思念上面的事。从那个时刻开始，上面的事要主导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呢都要经历一个大幅度的改变，甚至被完全的翻转过来。第三节的下半节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的话，那我们生命的动力就是从神发出来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的话，那满足神的心意一定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这个思念天上的事呢，会改变我们人生的规划。以前我们人生的规划基本上就是从求学到工作然后婚姻然后家庭，然后事业然后退休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可是现在呢我们会把目光看得远一点我们会把目光看向永恒因为我们所承受的新的生命呢是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今生只是永生的很小的一部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天路客一样我们从远处看到神所应许的， 所以我们就欢然的奔走前面的道路，而且跟他们一样，我们觉悟到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有时候我们旅行的时候会住到旅馆里面去，那没有人呢会花钱买家具来布置旅馆的房间，对不对？因为我们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们就走了。那同样的，天路客不会把他的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力放在今生的规划上面，他所关心的应该是我当如何过我的日子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在这件事情上，主耶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最关心的是从天上来的托付。我们不久以前刚查过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都记得。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呢，主耶稣在那里。我很喜欢保罗的 reasoning， 他的理由都是很简单的，因为主耶稣在那里。第一节的后半句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思念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在神的右边做什么。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许多的祈求，许多的认罪，我们不敢向天父开口。可是当我们想到说主耶稣在父的旁边也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了，我们就释放了，因为我们想到这个耶稣在那里。可是我相信，我们想我们思念主耶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常常的想到他，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接到 Linda 的一个 email。 那 Linda 呢是以前我们在 San Diego 的邻居，我们两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在整理书房的时候呢，就无意间看到他的小女儿 Adrian， 看到他小女儿在2005年圣诞节的时候写给圣诞老人的一封信，他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就把它扫描了就寄给我们。那个信上说，亲爱的 Santa， 说我们都很好，今年圣诞节呢我什么都不要，我只希望邻家 The Lins，我只希望邻家的三口会来看我们，因为我实在非常的想念他们。那我们看到这封信心里都很感动，因为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那个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耶稣，可是你们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可是因为信他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耶稣曾经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我们都记得彼得的回答，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当他写他书信的时候，这个影像就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必然想起那时候独特的那个经历。所以思念主耶稣呢，会让我们的喜乐满足，因为我们中间有那个爱的连结在那里。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我们必须为将来做好准备。第四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人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够名列那些被提的圣徒之中。那思念上面的事呢，会使我们平添一份添加的乡愁。这是我借用徐志强长老的话，平添一份添加的乡愁，也象征着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 见主的面。大家同不同意？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见主的面。所以当号筒末次吹响，当主耶稣在云端呼叫我们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十六节，你预备好了吗？还是当那个时候你仍然处心积虑的在经营地上的事，就好像那五个与卓的童女，半夜新郎来了，他们才惊觉说我的灯里没有油了，那时候就太迟了。我们都清楚这个比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使徒保罗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继续他的教导。你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就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反过来，前面讲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这里讲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同样的，这个保罗给我们三个很简单很直截了当的理由。那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地上的事不好，很简单，对不对？因为地上的事不好就如约翰一书所说的，凡世界上的事都不是从父来的。那这些事呢，会挑起我们里头的罪性，也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我们里头的那个生来就有的肉体的情欲。所以呢，我们就会行出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还有贪婪。大家都很清楚在现今的世界里面确实是充满了各样的诱惑尤其是媒体各种的媒体呢，不断地将色情将享受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这些 lifestyle of the rich and famous， 对不对这个享受各种的浪漫成功斗争等等的讯息就不断的传向我们的脑海里面。那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 bombardment 的一天到晚被疲劳轰炸的这个里面。那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避免受这些讯息的影响？从消极的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要去思念地上的事也就是说呢，不要让我们的思想停留在某一个诱惑的上面有一个人问一个牧师忘了他是谁，以前记得了，现在忘了。他说，你难道从来没有感受过情欲的诱惑吗？那这个牧师回答得很妙他说，你不能防止小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可是呢，你可以不让它在你的头发上做窝。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停留就像小鸟做窝一样在一个诱惑的上面。那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使徒的教导是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五节因为身体死的话就不会再受罪的引诱就好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所说的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我们怎么去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呢？我觉得主耶稣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他曾经告诉门徒，那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节我们晓得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用来把人处死的，所以主的意思是，人若不舍己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不配来跟从我。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确实是这样子去领受的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他讲说， 就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话虽然这么讲，我们是比不上保罗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不能像他看万事都是有损的，为要得着耶稣基督的作为至宝。所以呢，圣经提供了我们一条出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就是如果我们把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跟第八章合起来看，我们就看到一个 pattern， 我们就看到一个图案。第六章讲的是理论，你们要致死肉体。那第七章呢，讲到的是实行起来的困难，保罗亲身的经历，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第八章呢，讲的就是秘诀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知道那个秘诀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凡是神的儿女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都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那个秘诀是我们只要聆听他的声音，我们只要顺服他的带领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致死地上肢体的那个目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是因为地上的事呢会惹神的愤怒。第六节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的悖逆一直是惹神发怒的原因。我们以前查考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时候都看得很清楚，像金牛犊的事件，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可拉党的事件，还有大丹跟亚比兰的事件，都曾经惹耶和华神极大的怒气。那显然在新约的时代也是如此。当我们贪爱世界，我们爱世界就会怎么样，记不记得？爱父的心，我听到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些，那神就不喜悦了。特别是拜偶像，那是神最不能够忍受的，因为拜偶像直接干犯了诫命的第一条还有第二条，所以神最不喜悦的就是我们去拜偶像。可是今天的经文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贪恋世上的事物强烈到一个志在必得的那个地步，那他就在你的心中取代了神的地位，就成为了你的偶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好像圣经这样子的教训，我们应该记取在心里。不止一次我听到弟兄们这样的分享，他说你什么都有了，当然会这么讲，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还要为我的前途打拼，等到我也像你一样什么都有了，我再来追求属灵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听到弟兄跟我这么讲，我可以明白这样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背后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并不是，这个论点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我相信神是乐意赏赐的神，对不对？圣经跟我们这么讲。不管是属灵的或是属世的丰富，这个神都乐意赏赐给我们。可是呢，我们必须把他的事放在前面。这是圣经的明训，非常的清楚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要先思念天上的事情， 让天上的事来主导你的一生。所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了，我说你不觉得这个由神来主导的人生会比你自己规划的人生更好吗？圣经跟我们讲说，神的宇酌胜过人的智慧，他的设计一定比我们的版本更美，我们刚刚说过的。而且我们自己规划的人生到了尽头呢，就没了，就没有了，可是神主导的却会存到永远。我很喜欢上个主日诗班献的诗歌可能参加第二堂聚会的人没有听到那就是人生的福我们在周五也常常唱这首诗歌，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不虚空哪样能满足，哪样能带走。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因为地上的事会破坏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以前活在肉体中的时候也行过淫乱也行过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可是现在呢，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不但如此，也要弃绝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第九节还加上一句不要彼此说谎。那这些负面的情绪跟言语对肢体之间的感情是有很大的杀伤力。圣经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那这些地上的事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中间的和睦。我相信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恶毒没有毁谤，也没有污秽的言语或者是彼此说谎。可是呢，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心中对一些人的不满意对一些人的不愉快对一些人的疙瘩还是会有的，对不对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感受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境我们不要去思念这些地上的事弟兄姐妹中间有问题呢，就用爱心跟诚实去解决让我们之间的交流跟互动没有任何的拦阻正如神所向我们所要的一样。使徒保罗用新人跟旧人的更换来结束这一段的讲论。你们既然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那就应当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旧人跟新人这个观念呢也出现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而且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更加的详细那个地方讲说，我们的旧人是会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可是呢如果我们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那就要把旧人脱掉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记得以前我上林道亮牧师的释经学的时候我听他讲过他说亚当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只有在基督里的新人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在第一堂讲完以后，有弟兄姐妹就来问我这个问题challenge 我这个问题，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只是引述林道亮牧师讲的话他的解释是这样子他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是自古就有的圣父圣子圣灵，而且圣子呢一直是以人的样式存在的 所以亚当的形式呢，只是耶稣这个人他的外表的样子，他并没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的新人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保罗特别的强调，不管你的旧人是谁，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甚至化外人，就是当时不会讲希腊文的人就被称为化外人 The Barbarians， 或者是西古提人，西古提人我看圣经的注释是从俄罗斯的南部过来的，是当时最野蛮的民族，不管你是受割礼的还是没有受割礼的，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学了基督以后呢，所穿上的那个新人都是一样的，都像基督，都有主的形象。我们的旧人可以是任何的人，可是我们的新人都像基督。最近在传扬月刊，这2015年的3月号那个传扬月刊里面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万王之王的幕后故事。那这篇文章呢是取材自美国的很有名的导演叫西西蒂米尔Cecil DeMille， 比较年长的人可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是大导演这埃及艳后啦什么很大的影片都是他拍的是出于这个西西蒂米尔的自传他是一个很敬虔一个很爱主的人当他在拍这个万王之王这篇电影的时候他强调他说我们在拍一部非常圣洁非常重要的电影，所以他要求所有的演员所有的工作人员在拍电影的那段时间里面绝对要保持圣洁的生活他是一个敬虔一个爱主的人。那迪米尔在1927年他完成了万王之王这部电影的拍摄，那在1928年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捷克他叫做瓦尔纳，叫做瓦尔纳的这个捷克年轻人呢，他看了这部电影他深受感动，后来呢他就奉献就成为一个信义会的牧师。那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德军攻进了捷克那时候呢瓦尔纳牧师正在布拉格在 Brock 那个地方牧养一个教会。那在他的会众里面呢，有一位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医生。那德军占领布拉格以后呢，他很快的就被逮捕就送到集中营里面。那这位犹太医生呢，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他就尽力的他就去安慰去鼓励去帮助其他的囚犯，而且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的作为就激怒了当时的这个集中营里面的那些纳粹党员，所以他们就用铁杖打他打断了他一个手臂可是这个医生呢仍然不屈服。就有一天呢，有一个德国的军官就抓住他的头，然后呢猛力的就撞向这个石头的墙壁把他撞得头破血流，受伤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个军官呢就拿了一面镜子逼在他的眼前跟他讲说你看看你自己吧，现在你就像你的犹太人耶稣。这位犹太人的医生呢就举起他剩下的一只手用仅存的最后一口气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能够像你。所以这个德国军官呢听了这句话以后呢就非常的震撼，他也非常的恐惧，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去见瓦尔纳牧师，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并且就向他认罪。瓦尔纳牧师对他说，也许上帝容许你杀死这个善良的人，是要将你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带到耶稣的脚前来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个军官回到他的岗位就在瓦尔纳牧师还有捷克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协助了非常多的犹太人逃离了集中营其中包括了350个犹太的孩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我引用这个故事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解释什么叫做像耶稣。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一生中没有接受过更大的荣誉，能够像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那些思念上面的事的人，那些奔走天路的人，像西索·迪米尔，像瓦尔纳牧师，还有那个犹太人的医生，他们如何改变了上百人的命运，包括了那个德国军官，那个比西古提人还要野蛮的那个日耳曼的军官，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天路客他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他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最后我还是要回到今年教会的主题，神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听完今天的信息，你觉得神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很清楚对不对？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要思念上面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在天上，主啊，你在天上掌权，主啊，天上的事要掌管我们地上的生命，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顺服，在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常有从你来的力量。我们谢谢你，让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的罪，主啊，好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甚至在今天他在你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保守我们分散的道路，让你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